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些内容呢，它都是在谈这个一法界，关于一法界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从一法界，也就是从不增不减经的这个一法界来做这个说明。那这些都是如来藏我这个教学的一个主要的意义啊、哦。我们刚才进行到这个第五项啊、哦，第五项。那这些其实都大同小异了啊、哦，比如说平等了，哦，比如说这个不增不减了啊、哦。那导师这边特别要有注意到这一个。无边的净明的这一法界呢，它其实就是如来藏本有如来功德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哦。那随这个而随它的这一个上面覆盖着杂染，还是完全清净的不同的状态呢？就有不同的一个名称啊、哦，称为众生，称为菩萨，称为如来啊、哦、等等。那这就如《不增不减经》里面所说啊，哦《不增不减经》里面所说，就是下面的这三段引文。我们直接看导师的一个解说，他说：“众生界无边净明呢。”众生界它是本来就是无边的清净光明啊、哦，那由于无量烦恼所缠缚，成为生死流转众生，众生的界性就是如来藏我。众生界就是众生的界性，的它的界性呢、啊，界性就是它的一个体性啊。哦就是如来藏我、哦、所以他的一个体性在众生的阶段、菩萨的阶段、如来的阶段，他的界性是没有不同的，所以这个就是如来藏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哦、不增不减，在众生的位、菩萨位、如来位都是一模一样的、哦、我们看到278页，那这边是谈到这一个如来法身流转的成为众生这个意涵了齁。那导师说这个是如来藏法门的通义，就是所有谈如来藏法门基本上都会谈到这样一件事情齁。那不增不减经以外呢，还有其他的经说齁，比如说第一个是大波涅槃经齁。我觉得这个故事蛮有趣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导师这边只是很简要的一个引文啊，这是在《大波涅槃经》的卷七啊，卷七如来性品。他说：“这个譬如雪山有一味药，就有一种药哈，名曰乐味。”它的名字叫做乐味，其味极甜，它的味道很这一个甜美，但是呢它是什么，它藏在哪，它 藏在生虫下，这个虫可以是草虫或是树虫，反正在生虫下了，人无能见，就一般的人是看不到的，那有人呢，他会闻到他的这个气味齁，有人闻香，即知其地当有是药，他这个是内行的齁，一闻嗯，这里面有这个乐味这样的药齁。好，那他就 这个故事到这边就把这个场景切到这个药的一个情况。他说过去往事有转轮王，于此雪山为此药故，在在处处造作木桶，皆以皆是药。他照理说他应该是在地下，对不对？但是他会冒出来。他说是要熟食从地流出，就能够挤在这个木桶中。让我想到一个画面啊，很多寺院在山里面，他们没有自来水，他们是用那个竹子接到他们的的这个寺院里面来。那当然那一个水源地要比较高啦，那才能够这一个才能够接这个水过来。等它会流出，然后它就会就做这个木桶，然后就把它集中在木桶中，其味真正，是真实而且纯正的。就是在刚流出了，他就把它收集起来。好，再来，王寂寞矣，其后是药或醋或这个是念什么？咸是吗？或甜或苦或辛或淡，它本来是甜味而已嘛，对不对？叫做乐味。如是一味，随其流处。有种种意，这个或醋或咸或甜或苦，就是因为王死了嘛，没有再去收集，马上流出来就收集，它其实会流出去啊、流出去那看它流经的地方，盐分多就是咸的啊、或是就是看它，或是它经过地方有一些辛香料，可能味道就会有这个辛辣的一个辛苦或辛辣的一个味道。所以如是一味，随其流出有种种意，是药真味停留在山，犹如满味。就是流出去了，已经不是真实，真实在原来山那边，犹如满月那么样的一个纯净，大概是要表达这个概念了。好，那也就是如来藏就表示这一个药，对不对？它流出去之后它味道变了，就是随众生有种种意这样子。它譬喻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譬喻大概是要说明它本来是一味的，但是因为经流到不同的地方，它就会有不同的味道在夹杂在其中。好，那我们回到这一个278的这个引文，我这边没有继续引完，我们把这一个内容给大家前半段给大家看一下。他说一味呢，欲如佛性，以烦恼故出种种味啊、种种味就是心啊，这边的这一个种种的。或咸或醋或咸或甜或苦或辛哈、它这个种种味就是因为烦恼的缘故哈、那种种味烦恼故就出种种味，那种种味就是这个醋咸甜苦，那譬喻地狱畜生恶鬼天人等等。这就是所谓的种种味，那一味就是佛性。好，那第二个是楞伽经的譬喻，这我们好像经常会提到。他说如来之藏是善与不善的因，这个善与不善的因就是它善与不善都是依如来藏而有而存在，这是依因、懂意思吗？烦恼也附在这一个如来藏，那功德佛的圆满这一个屋漏功德也在如来藏，那如来这佛的功德才是 真正如来藏的一个体性、哦、那这一些不善因它是附着的附在它身上的、哦、然后所以是善不善的因然后能骗心造一切去之生、哦、的众生、哦、譬如继而变现诸趣继而就是演员啊、哦、可以吗继而就是演他可以穿不同的衣服他就变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角色、哦、好再来第三个引文是大宝积经、哦、大宝积经的圣曼夫人会、哦、圣曼夫人会那这边谈到生死者依如来藏有如来藏故得有生死是名善说一样就是这个生跟死呢它必须要有如来藏作为一个依才能够安立、哦、那也就是前面所说那如来藏不变然后这随着这个流转显现诸趣这样子继、哦、而也是一样继而的那个身体是一样的外在的形象不断在改变他、哦、演畜生就是畜生演天人就是天人看他演什么穿什么就变就是那样的一个六趣中的一趣、哦、但是里面那个寂儿是不变的、哦、那第三刚刚的这个圣曼经圣曼夫人会大宝积经的圣曼夫人会也是如此、哦、那第四呢是这个清净毗尼方广经、哦、那这边谈到比字体这边大家写一下这个字体就是我、哦、在其他的版本它就是我的译名或者我的译名了、哦、他说比字体变百千种形色别异为地狱色畜生色恶鬼色天色人色声闻缘觉菩萨佛色等等、哦、所以字体它能够变百千种形色有没有、哦、这就是如来藏好导师在这些引文之后就做了一个简要的一个收这个归纳他说如来藏我是众生身中、哦、有如来那样的实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一个字体、哦、不过在烦恼的缠缚中呢无边净明还不能显发这无边净明就是如来的实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种种功德、哦、所以成为流转中的众生生死是以如来藏我为依止的这是如来藏教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虽然众生不断的生死但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叫做如来藏、哦、跑来跑去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在地狱那就在地狱在天上他就在天上那都是同样的如来藏、哦、好再来第三个就要谈这佛教如来藏我与这个印度的这一个梵我呢他们到底是谁抄谁的、哦、是这个佛教抄他们的还是他们抄佛教的在这边导师要探讨这个课题了、哦、那在经里面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个是他们抄我们的、哦、抄袭啊、哦、那另外就是我们也不是抄我们是借用借用来这个摄化一分喜欢听有我的这一类众生好、哦哦、那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解说导师在看这些经他看得很细、哦、他连这种差异他都能够在阅读过程当中去看出来、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在第三 段这边278页啊，导师这边说，这一被称为不思议我、大我、真我的法门，对于传统及初期大乘佛教界，它是会引起震惊，因为以前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啊，而且这个我是不是要被否定了？现在变成是真理啊，这个地位崇高。所以老实说，在传统还有初期大乘佛教界，它是会引起震惊，引起怀疑啊。怀疑的内容是什么？印度自有佛教以来一贯宣说我，而现在却说非有我不可啊，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很震惊，或者觉得怀疑啊。好，我们先看导师。在瓜胡一这边所说，他说我是印度神教固有的，现在佛法也说有我，这与印度的神学有什么差别呢？大家都讲有我，好，那现在导师 就要问一个问题，你有什么差别？好，那导师说这个疑问呢，经里面有解答，我们看老师怎么样来这个引经来说明。好，导师第一个是导师引《大波涅槃经》，然后导师说，对于这些疑问呢，《大波涅槃经》尽量用比喻来解说。现在说我与过去说无我的关系，那也就是他也意识到过去。早期佛教是说无我，那现在是说我，那它关系是什么呢？大波涅槃经就举的旧衣新衣治病用乳的譬喻了。我们来看导师引的这一段经文，导师说这个经里面说，我为医王，我就是佛，欲服外道，是故如来于佛法中宣说或者唱说无我啊，那为调伏众生故，我们看279，为知识故，说是无我，所以有两个理由啊，一个是为这个众为调伏众生啊，因为他们错误的理解这个我的道理啊，就说无我，反而对他们是好。然后这个也是这个时节因缘恰当，所以说无我。好，有因缘故亦说有我，前面说无我，那导师那个经接下来就说，那有其他的因缘呢，佛他也说有我。那这样的我呢，并非如凡夫所记着的我，这个我佛教说的我跟凡夫所记着的我是不一样的啊。是故说言诸法无我，实非无我啊。也就是这一个佛有说无我，也有说有我，对不对啊？说我是因为环境使然啊。那有因缘故亦说有我，但是这个我所说的这个我跟凡夫所认识这样的我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虽然说诸法无我，但事实上呢并非无我，是有我的哦。所以这个大波涅槃经是这样的一个主张，所以它是如来藏的教学嘛啊。好，所以何者是我呢？那什么东西是我呢？那他的回答说，若法是实，是真，是常，是主，是一，性不变异者，是名为我。我们看导师的解释了，导师说经文的意思 是说，为了破斥凡夫外道他们所认知的我，所以要说无我，就是要破没有你们所说的那个我，懂意思了啊？要破我。那外道凡夫的我呢？经中说，如从实木偶成自耳， 其实并不理解，只是忘词。这个大家看得懂吗？这个他们所说的我其实是错误的，他们并不清楚他们说那个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就像这个虫会咬这个木头嘛，咬咬咬会咬出一个字来啊。他们不是认识这个字咬出这个字，他们就是咬牙刚好咬出一个字的一个样子啊。所以这个譬喻蛮有趣的啊。他说即使他们并不了解，只是一种妄执啊。他譬喻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了破凡夫外道，所以佛要说我，其实呢真实的一个情况是有我的，不是无我。那什么是我？那经中就说它的特质呢是常是足等，好，那以为这才是真正的我，好，真正的我。好，那再来经中又举了苦毒这个荼辱的譬喻，好，那这个譬喻也很有趣。他说一个小儿他有病，他就不适合这个喝妈妈的奶，那为了不让他喝呢，就在妈妈的这个乳上涂了苦味，然后说乳是毒吃不得，那他就不敢吃了，那等到这个病好又让他吃，这个乳就是我了，因为他有病所以不能让他吃，叫他是有我，要说无我，然后病好就让他服，就又告诉他有我，那这比喻所比喻的呢，如《大般涅槃经》说，如来诱化众生故，初为众生说一切法，修无我行，修我无我时灭除我见，就是执着了，对于我的错误的一个的认识啊，灭我见矣。这个我见就是对我错误的一个认识或是执着啊。入于泥环，除世俗我，故说非我，方便密教啊。这个为什么说方便密教？就是方便，就是随顺他们的一个情况所施舍。那密教是什么呢？这文字背后还有没有讲清楚的话，因为不是说非我，不是真的非我，是为了要对治他们所以才这么说。然后为说如来之性，是名离世的真实之我，所以还有这一个我是离世的真实。那世俗的这个外道他们是浊世的我，会带有执着，不得解脱。好，所以导师说先进辱后服辱，先说无我，然后今说，也就是后说有我，这譬喻很清楚的一个意见。好，那导师说上来两者的用意是一样的，过去为什么不说真我呢？只是根基不适合，一向没有听说过，根基不适合了，所以一直都没有说，所以一向没有听说过，所以如来藏法门呢被称为方等秘密之藏。那这个是导师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了，就是说为什么秘密之藏，就是如来藏法门宣扬者他有意识到所传的教法，特别是有我的教法，是过去所没有的。那过去所没有就是被藏起来的，过去被藏起来现在才显发。所以这个秘密上表示的过去没有公开宣说的事实，就导师从这样的一个譬喻呢， 他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表示这个教学他是后来才有的，而且是过去是没有公开宣说，因为没听说过，秘密之藏被藏起来的，秘密就是没有人知道才叫秘密嘛，我跟你说一个秘密，说了就不是秘密。好，280页。好，那导师说，如来藏我与印度外道所说的我到底有没有关系呢？那导师从大波涅盘经的一个解说里面呢，导师觉得大波涅盘经是认为有关的啦，因为前面导师先问了一个问题嘛，那他先解用了一个譬喻，用了一个譬喻，那这个譬喻再回到这个之前所问的问题，就是这外道的，也就是先前没有说，这从这两个譬喻要引出一个所谓的现实时空的事实，就是以前没有说，后来才说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情况。接着就是要谈，好，那这如来藏我跟印度外道的我有没有关系呢？老师说大部涅槃经认为是有，那就引了这一段文，他说这边的经说，所有种种议论咒术言语文字，皆是佛说，非外道说。好，那导师说这样的见解是如来藏说指，就是如来藏教学的这一些人在他们的信念里面呢，就是一切的这一种语言文字都是佛所说，那这样的信念，导师说也可以说是大圣共通的见解，大圣共通的见解。那印度文化中的善法，连咒术文学在内，都是佛说。好，那再来导师就的进一步要来解释了，他说这当然是过去佛说过的，佛说这边老实说是过去佛，不过流传人间久了，有些就不免被误解，这才演变为印度种种宗教的神学，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主张里面呢，就带有这样的一个的概念。那导师后面会再进一步的论证了，所以本来是佛说，传久了之后被外道学去了，他们搞错了，就变成他们的学说。好，导师接着说，如印度教说有我，现在佛法也说有我，也说我，外道说是从佛法中来的，也就是外道的说的这一种所说的我呢，是从佛法中来，因为一切的文字都是佛说的嘛，那这个也是文字的一个层次啊，所以也就是从佛法中来，那佛法中有我，所以佛法中说有我，那外道的我也从佛法中学过去，所以当然会与神教相同，不过外道虽说有我，在理解上不免错误了，也就是第一行所说在人间传久 不免已被误解，所以外道说我是多种多样的，如经说，这边也是引这个经，也是大部涅盘经里面的文，这边谈到凡夫愚人所记着我者，或言大如拇指，或如戒指，或如围城。戒指大家知道吗？有吃过中医中药， 好像有一味药就是芥子了、哦、好，所以外道我有的说大如拇指，有的说如芥子、哦、或是如微尘那么小、哦、好，或者说这个凡夫愚人说一切有我，我像大如拇指，或眼如米那样子、哦、或如弟子、哦、有言我像住在心中自然如日，所以外道所说的我完全很多不一样的、哦、好，那这个是这个大般涅槃经里面所说，你看外道说的我是这个样子、哦、那我们说的如来藏我不一样、哦、它是什么？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结跏趺坐，非常的庄严、哦、所以当然与外道所说的我是不同的了、哦、好，再来这个涅槃经又举这一个刀的譬喻、哦、那这个刀的譬喻怎么说呢？说有人只听说刀，虽说有刀而不知刀的真相，那有的是见过了刀才说有刀、哦、那听说有刀虽不知刀真相，但到底是从真刀来的，这个传说是从真刀来的、哦、不过有没有亲见而只凭传说罢了，不过是没有亲见而凭传说，就是这个听的人是从看过人听来的、哦、那可能转了好几手，就又不那个刀的一个形状就千差万别、哦、好，那导师说从这样的一个譬喻，涅槃经这样的譬喻呢，那导师就在做一个诠释了，他说外道说的我与佛法说的我是同一来源、哦、只是外道是凭传说并且是误解而没有真知，所以有我根源是什么？佛教。外道的我是听来的，从佛法那边听，而且 听还听错或是理解错、哦、这个是这一个大般涅槃经的一个立场的一个解说，我们看到281页。好，导师说依据这一比喻呢，可见印度神我所说的我是从佛法中来，这个是大般涅槃经所透露出来的讯息，而不是佛法所说的我是从外道中来。那导师最后说这真是非常巧妙的解说，巧妙，然后用个惊叹哈，不晓得什么意思。反正就是大般涅槃经他是认为这个我是佛教本来说的，那个我就是如来藏我，一切众生本质具足如来的清净功德等等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等等。那外道所说的我在《涅槃经》的一个转述呢，就是大如拇指，或是小如微尘，好，但是导师在小节里面呢，要讲一点真话了，讲一点真话，就是在到底外道所说真的是如《涅槃经》里面所引述的吗？好，那导师就一开始说，好在古佛所说是不能从历史去证明的啦。那其实呢，印度神教所说的我并不只是大如拇指小如微尘，也就是虽然有这一些讲法，但它并不只是这样子。导师就举奥义书 Upanishad， 奥义书有很多种，它是一个类别，一个种类叫做奥义书。那有很多奥义书，有很多种奥义书，它有不同的一个名称。奥义书它字面意就是 Upa 就是靠近啊， Nisha 就是坐，两个人坐得很近， 就是秘密传授的两个人，两个人相互传授的，别人不知道的，这就是奥义书，一般人不知道的。那奥义书就是说，我是常，是乐，是知，也说是周遍偏净，与是实，是真，是常，是主，是一的这一个《大般涅槃经》对我的定义呢，的这个如来藏我，它其实是非常接近的，特别是如来与如来藏我，还有梵与我的关系，如来相对于相应于梵，如来藏我相应于我，就如来与如来藏我的关系就很类似奥义书里面或是这个婆罗门教里面的梵与我的关系，这样的那种关系是 几乎是一致的啦，所以导致非常的相近。好，我们看最后的解说了。好，导师说，佛经说外道所说的我是从佛法中来，事关过去佛所说，那导师说好在这个过去古佛所说，因为是久远久远，也没办法从历史证明了啦，这个 要去追溯好像也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所以导师说只能信仰而不能从历史是证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般涅槃经这样的讲法，我们没办法去证明他讲是真的还是真是假，只能信仰，不能从历史是证明，因为是古佛嘛，不知道是哪一个星球的一个时代。好，但是导师说反之呢，在现实的世界中，就是从有历史以来我们所看到的佛教的文献跟外道的文献，这个是我们可以掌握到的，虽然不是很完整，但是它也提示了一个历史的脉络，历史的脉络。所以导师说在现实世界中，印度神教 是先说有我的，是比佛教早，那当时的世尊呢是否定他们的，这个是有历史文证的，对不对？阿含经是如此。所以佛世尊否定他们建立无我的宗教，那在现实世界中是到西元二三世纪的时候呢，佛教才宣说如来藏我，这才是历史的事实，就是现前的文献所透露出来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事件，一个过程。好，导师最后说，所以《大般涅槃经》的比喻与解说，只能说是信仰而已。那这一个换言之，其实导师是采取一种不认为这个是真实的一个立场，但是他讲的比较含蓄了，只能说是信仰而已，他讲的比较含蓄。好，那他的意见是什么意见呢？就是楞伽经这边所说的，但是这是他所觉得是比较可靠的，比较符合现实的一个时空的一个脉络的。他说，他引楞伽经说，为开引济我诸外道故，说如来藏。什么意思？就是为了要接引这一些主张有我的一些外道，所以佛教才开始说如来藏我。好，所以导师说从这样的一个经文透露出佛教为了适应印度神教文化，为了诱导主张有我的外道们， 使他们渐入佛法，所以方便的宣说如来藏我。这也许更符合佛教方便适应的一个事实。所以在佛教里面有两种主张，一个就是外道所说的我是从佛教过去的，佛教很早就说有我，过去佛就说了。但是呢，有另外的经的主张，如楞伽经，他说哦，这一个佛教所说的我是为了要这一个接引外道有我说的这一些人，那这两个都是经说，对不对？那导师就要里面就要选边站的了，选边站。那选边站导师前面已经有提到，就是从文献阿含经以来出现在历史的一个顺序是先无我才有我的，所以导师他就用一个很含蓄的方式说，这个楞伽经的说法是比较正确的，所以他用也许更符合佛教方便适应的一个事实了。所以导师在这一个第三节这边讲如来藏我，就刚刚我们一开始已经有做了一个提示，就是如来藏我的一个教学的目的是什么？要成立一切法生死流转跟涅槃解脱的一个依据，对不对？好，然后最后导师就进一步来探讨，那这个我到底跟神教的我有什么关系？在佛教里面，《涅槃经》认为外道的我是从佛教这边copy过去的，而且还因为辗转好几折，所以都弄错了。佛教的我是三十二相八十种这样的如来藏我。那导师觉得说，这只能是信仰了，他也不能说去否定。他这边其实用的这个语气都非常的含蓄，那他要提出他的一个主张，他也要依据，他依据是楞伽经，楞伽经他就认为如来藏我他是后来的，只是为了要接引这个外道的这一种信仰，说诶，我们这边也有跟你们我一样的教的这个 的修行方法或是信仰，那你们就来信佛教。那慢慢慢慢之后，根据楞伽经所说了，等他们的根性成熟之后，才教他们说我，原来以前所认为那个我呢是错误的，真正的这一个意义呢应该是无我的如来，这样才是真实。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个第五章第三节所说。那第四节呢就是要开始讲如来藏不空了，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刚好第三节结束，那就今天的课程也在这边要画下句点了。那我们最后再很简要的再对如来藏的这个教学再做一个归纳，也就是导师在谈如来藏的教学里面呢，他已经用了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来诠释，用了什么角度呢？一个历史的文脉，对不对？他承接的是华严经的这种譬喻，对不对？这种种种的这一个相好啊，在华严经就有。那它里面呢其实也包含了这一个诸法实相的一个层面，这如来藏它不只是生死流转的一个依据，而且是我们要去体悟的一个真理。体悟的，因为我们因为没办法不知道这一个真相，所以流转生死，所以要这一个解脱生死，就是要悟得这一个真理。那悟怎么样悟这个真理呢？这过去有这个法友问到底怎么修，其实他的修法还是不离传统的这一种戒定慧的修法，就是他的主张很简单， 就是如来藏被烦恼覆盖了嘛，哦，那你就想办法把烦恼排除就好，哦，那这个经，这从如来藏的教学以前呢，已经教了种种的这一些，哦，这些方法基本上都是可以使用的啦，哦，那以楞伽经为例呢，它用的是唯识的一个修法，哦，先以心遣境，哦，境无心有，后境是具名，哦，这个所见的这个法不实在，能见的心也就失去了这样的一种错误认识的一个基石，能够悟得这个唯识性，哦，就是这样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方式了，哦，所以讲到这边，如来藏能修吗？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哦，它其实是可以修的啦，只是说里面有一些内容不要搞错就好，哦，就讲种种的我，哦，那其实这一些都是方便，不要当真，哦，那按照楞伽经的一个意见，真正的如来藏是无我的如来藏，哦，那这个才是一个究竟的一个真相，哦，那个有我的如来藏呢，哦，那只是要接引外道的一个方便说而已，哦，那后面第四节呢，就是要讲这个如来藏不空，哦，如来藏不空要谈什么呢？就是如来藏不是有种种功德的吗？对不对？它是不空的。那这边导师主要是要强调后期的这个大圣跟初期的大圣它是不同的。初期大圣是一切法空的。那后期呢？后期在导师的分判里面还包含唯识了。唯识如来藏都算是后，因为它只分初期跟后期，哦，如来藏跟唯识它其实是有空有不空的，哦，有空也就是这个真理的部分是不能空的，哦，那如来藏是这个如来藏是不能空的，因为它是也是算是真理的一个部分，哦，然后它跟唯识的真理有不同，因为唯识的真理就是纯粹的真理，哦，那如来藏的真理它还包含了种种的功德，哦，那这个是如来藏跟唯识一个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们就要等到这一个下一期36期再进一步的跟大家来谈，那谈完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到第六章如来藏学之主流，哦，那这边要谈的是这一个法性论的如来藏的教学，哦，那第六章谈完就要谈那如这一个唯识他也谈如来藏，那他怎么谈，哦，那最后呢，最后是这一个第八章如来藏佛性之抉择，哦，也就是如来藏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佛教修行的一类，那一定要有他这一个符合佛法核心这个三法印的一个部分，哦，那也就是说如来藏到后期的这个教学里面呢，他又跟这个空性转到空性的一个教学里面呢，所以以前说什么随着众生流转生死，空性也如此啊，一切众生空性存在于一切众生当中嘛，对不对？所以这一些教学呢，到了这个后期，特别是这个大部涅槃经的后分呢，都把如来藏解作空性，哦，那这样就没问题了，哦，大家就三系都会归于这一个一致，就是如来藏最后也会归到一致性了，哦，那三系 其实也都可以回归到一致了。那在导师的成佛之道是有做过会通的。好，我们这一期就到这边。然后我们如来藏的这本书谈完之后，我们可能会再来看一下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所谈的如来藏。然后最后呢，会用成佛之道里面对于三系的这一个抉择来做一个结束。不要大家学一学都不敢去修，如来藏是可以修的啦，只是说它里面所谈的方便太多，我们要去知道它到底是了义还是不了义的，是方便摄导还是真实，这个要分清楚。好，我们最后回向。